大家好，我是阿瑞。你现在收听的是英雄说书 Podcast 版本。如果你想要观看有搭配图文的影片，欢迎到 YouTube 上搜寻英雄说书，诚挚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故事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先来一段工商时间。在网络时代中，你是否对于数位经济趋势感到好奇呢？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蹦出好多流行关键字，它们代表什么意义？世界上的科技巨头公司又在推动哪些创新商业模型？上班下班琐事这么多，如果有人可以帮我把上面这些新知整理成浅显易懂的资讯，该有多好！我相信M 观点可以满足你的需求。M 观点是由资深科技商业人 Mula 所创办，以分享好的商业知识与数位经济趋势为使命的知识型自媒体，每周固定直播与观众线上互动，以专业的角度带领大家认识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。想要增长见识，加强自己的商业思考与投资能力吗？欢迎在 YouTube 与 Podcast 搜寻 M 观点，相信这是你正在寻找的好节目。喜欢历史的观众应该会发现啊，大凡谥号中有武帝二字的君王都不是大咖。好比呢，我们频道介绍过的魏武帝曹操、宋武帝刘裕，都称得上是不世出的英杰。不过呢，今天要聊的这一位堪称武帝圈的祖师爷，知名度最高，流传最广，没错，一起来听听汉武大帝刘彻的故事。Hello， 我是说书人阿瑞。大家常听到秦皇汉武这个词，是指中国君权社会底下影响力十分巨大的两位皇帝。秦始皇一统六国，实力啊自然不容小觑。只不过呢，与他并列的却不是之后取代秦朝的汉高祖刘邦，而是刘邦的曾孙刘彻。到底这口刘彻有何过人之处，绽放出的光芒哦，比阿奏更耀眼呢？本片啊，主要会聚焦在汉武帝从立太子到执政的前中期，这也是他确立国家外交内政发展方向的阶段，刚好可以邀请观众朋友一同思考，是什么样的故事背景促使刘彻做出那些重要决定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就从武帝如何当上太子聊起吧。汉武帝的老爸是汉景帝刘启，熟悉三国的朋友肯定知道，册立太子呢是国之大事啊，一个弄不好国破家亡都有可能。河北袁绍和荆州刘表示范过了，虽然刘启呢不知道几百年后他们汉家江山的发展，可历史呢总是不断重演。春秋战国时因为征楚引发的流血冲突，本来啊就没有少过。关于如何挑选接班人，有句 slogan 叫做立长不立幼，传嫡不传庶，听起来很简单，嫡长子就是当然的继承人啊。但是呢，实际操作起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以刘邦过世后来说，经历了惠帝两任少帝、文帝、景帝，当中呢也只有汉惠帝和景帝是以最年长的嫡子姿态接班。因此呢，汉景帝要不要照 slogan 走，坦白说啊，看他心情啊。由于最初他的正宫薄皇后没有子嗣，因此刘启呢就挑了一位宠妃的大儿子刘荣为接班人。锵锵锵锵锵，问题来了，如果未来哪天正宫生了儿子，就是嫡长子咯，原本的太子刘荣要不要下台让给弟弟？幸好这个假设状况没有发生，但更麻烦的问题是，那位薄皇后啊，在景帝六年遭到废弃，该立谁当新皇后，引发了茶壶风暴。照理讲啊，大哥刘荣的妈妈就是那位宠妃啊，应该要母以子贵，顺利封后，对吧 ？No， 代志吼无遐尼简单啊，因为这位妃子不幸得罪了汉景帝的姐姐，简称皇姑。皇姑呢，希望能把自己的好朋友王夫人拱上皇后宝座，这导致啊文武大臣陷入分裂选边站的窘境。除了有支持大哥刘荣的太子派，皇姑幕后操刀的姑姑派，甚至连皇帝的妈妈窦太后都跳下来凑一脚，她表态呢支持汉景帝的小弟梁王刘武接班。哇哩嘞嘞，嫌不够乱是不是啊？过程当中的恩恩怨怨容我这边先快转带过，直接讲结论啊，那就是姑姑派大获全胜，王夫人呢成功戴上后冠，她的儿子则从原本的胶东王升格成太子，年纪很轻啊，仅仅七岁。没错，大家应该猜到了，这一位新科太子 不是别人，他就是日后的汉武帝刘彻。开头先介绍一下武帝上位前的家庭背景，是想跟大家说明啊，西汉初期的后宫对国家有不小的影响力。公元前141年，汉景帝过世，刘彻16岁，年少登基。头几年丞相呢，是由他阿嬷那一边的亲戚窦婴担任。后来随着太皇太后过世，窦氏外戚力量开始走下坡，改由妈妈王太后推举的人选上位。只不过此时刘彻年纪渐长，他开始有些想法浮上心头，想在国家上呢做一些改变。我认为会尝试去做改变的领导人，多少是希望可以证明自己能力的。刘彻在22岁那一年啊，发布了一次真人公告，希望选拔啊提供治国良方的人才。而他心中最大的疑问就是呢，该如何突破大汉帝国的内外困境。没错，虽然国家从刘邦传到他手上是第四代了，可是有些问题迟迟没有解决。对内，汉代和秦代不同，他们有恢复赋予皇子封国的封建体制，而这个制度呢，随着时间过去，会让地方藩王有做大的可能。不久前啊，才爆发过七国之乱，要是再来一次，谁受得了啊？至于对外的问题，则是他们与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的情爱纠葛。当初连阿奏刘邦都不是匈奴人的对手，选择用和亲的方式维持双边稳定。然而这个做法真的是最佳解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为何边境还是时不时传来冲突？刘彻的疑问也是朝廷中许多大臣的疑问。当时主要分成两派，一个是持续推动和亲，避免战争，另一个则是啊，老虎不发威，匈奴把我当病猫啊，我要把你打得连你爸都认不出来。就在你来我往唇枪舌战之际啊，有一位高手看到刘彻真人公告前来应征，他的名字叫做主父偃。这名字说出来呢，可能有不少观众觉得陌生啊。以前历史课本常写的都是什么董仲舒、公孙弘，主父偃什么玩意儿啊？但其实我能理解为何课堂上对他的琢磨不深哦。如果要打个比方呢，主父偃就像郭嘉那样的黑暗军师，他对汉武帝提出了很多谏言，是拍爪头，专门吼来尬派囡仔大细啊。到底那些建议有多黑心呢？我们接着看下去。如果照先秦时期学术的归类，主父偃呢应该是属于杂家。他原本学纵横术出身的，后来又接触易经、春秋以及百家之言。然而学的东西多不保证一定找得到工作。他最初前往汉室宗亲齐王手下谋职，却遭到其他儒家同学排挤，只好往北边发展，游历了燕、赵、中山国等地，都没有获得赏识。最后呢，主父偃是进入卫青的府中。原本卫青呢有把他推荐给皇上，然而不知道是推得不够大力，还是没讲到重点，汉武帝都兴趣缺缺啊。主父偃呢，眼看再这样下去吼，家己够被瓦头了啊，说什么都要把握机会。他决定亲自写封信上书给刘彻，当然啦，有可能就是透过卫青转达。刘彻呢拿到信一读之下，哎呀，惊为天人，相见恨晚。信上究竟写了什么东西才能够正中皇帝的要害呢？说穿了不稀奇啊，六个字：先安内，再攘外。史记上面呢有主父偃的信件内文，洋洋洒洒数百字举了很多古代的例子。但他最想传达的概念是呢，我知道陛下想要征服匈奴啊，做过去前辈们都做不到的事。然而打仗这件事情对经济负担很大，俗话说兴师十万日费千金，如果你不先搞定内政，对外战争是无法成功的，让我来帮你吧。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说话的艺术我没有反对你打仗，让我呢帮你做好打仗前的预备工作，就是管理内政。比起对皇帝说
打仗不好，打仗坏坏，你应该专心做内政，替百姓谋福利啊，
哪个听起来舒服啊？没有意外的，刘彻读完信之后呢，立刻把主父偃召见入宫。同时期还有另外两位新人，汉武帝将他们三人任命为郎中，留在身边咨询。主父偃呢是最受重用的那一位，短短一年内呢将他升官了4次。 而他贡献给汉武帝的治国良方，就是我们课本上经常看见的削弱诸王、中央集权政策。当时啊，叫做推恩令。原本呢，分封各地的宗室亲王过世后，只有一个人继承主要封地，这样其他儿子好可怜的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刘彻大大放福利啦，未来哦，不用等到爸爸过世还活着的时候，就允许把部分土地推恩给他的子嗣们。而且呢，这个政策哦，不是强制性的，要推不推你自己决定。发现了吗？这和刚刚说话的艺术一样哦，也是高明的骗术。大家都知道啊，如果把土地分封给多个儿子，将来呢会越分越少，力量也被削弱，王公贵族啊是会反对的。但是呢，我不强迫你一定要做，而是让你选择。这会导致什么现象呢？做子女的会不会想，爸爸那么多土地，分一个给我又怎样？不要小气嘛。于是大儿子本来就会继承，二儿子去凹老爸，三儿子、小儿子看到了也吵着要糖吃啊。自然而然呢，推恩令就被推广开来了。当然，如果要等一两代人的时间，让各个藩国渐渐分裂，速度我有点太慢。为了加速削弱他们的速度，主父偃还自告奋勇担任金牌小密探，跑去诸侯国收集国王们犯罪的证据，回报给汉武帝，让他拿来兴师问罪，好拔掉亲王的头衔。燕王、齐王都是受害者。你说这样的手段太过卑鄙？其实啊，在主父偃掌权的时候，就有人劝过他哦，做事啊不要太横。他只淡淡的回答：“我过去啊结法游学40多年，差点就要活不下去。父母不认我这个儿子，亲戚看到我就躲远远的。那一段日子啊很辛苦。于是我立定志向，大丈夫在世啊，如果不能加官进爵，那么就算铤而走险，被判刑下狱又有何妨？”我再活啊没多久了，做事难免比较冲。那段话的原文是啊，吾日暮途远，故道行报失之。有没有很耳熟？没错，司马迁笔下的伍子胥也说过类似的话。你可以想象呢，作者对他的行为虽然不认同，可是能理解。事实上，主父偃非常清楚所谓兔死狗烹的道理。他生前最后一个任务是前往齐国，这里过去曾是刘邦长子的封地，重要性呢可见一斑。当他照惯例收集完犯罪证据后，逼得齐王自杀，汉武帝却勃然大怒，下令诛杀主父偃，夷齐三族。神奇的是啊，主父偃在刚抵达齐国时，就已经拿出一笔钱，把身边宾客、亲朋好友通通遣散了。加上啊，他与家人早早断绝来往，哪还有什么人可以杀呢？这一招哦，主父偃献头的黑暗兵法，让各地的封国力量逐渐式微。汉武帝刘彻取得了一个连他父亲、祖父都没有机会得到的优秀开局，超强的中央集权。汉武帝达成中央集权的过程啊，看似短暂，却是经过了从秦末汉初常年战乱后人民渴求稳定的时代趋势。而展现君主直辖全国领地的最好方式呢，莫过于啊各种兵役劳务的征调。譬如汉武帝后来下令卫青讨伐匈奴，负责打仗的军人不会那么刚好啊都是北方人啊，大部分呢都是从帝国的东部征召而来。举个例子，西汉西北方有个监水京官，出土的竹简资料显示呢，某年某月某日啊，有士兵2000人从前线据点退下，经过这一道关口返回他们的故乡。学者推测呢，应该是有疫情期满准备轮调的士兵。依照这样的规模，还有西汉与匈奴的战争频率去推估，从汉武帝占领西北到西汉灭亡的百年间，监水京官这里可能有上看20万人次的兵员来来去去。这还只是一个关口哦，若你看的是整个河西四郡，那个人数啊就更加可观了。大家再试想一下，如果你是老百姓，经历了这样一段从家乡出发千百里的旅程到关外，好不容易平安返乡之后，会不会对君王生出一股敬畏之心，把自己所见所闻说给下一代听？由上而下的统治稳定啊，就是在这种公权力的展现之中渐渐成型的。再举一个例子， 汉武帝呢，很早就开始修筑自己的陵墓，到他去世为止呢，修了超过50年。一国之君啊，长眠地下后，旁边没有人陪，也太寂寞了。于是他从公元前127年开始，陆续把身家资产超过300万以上的大富豪迁移到茂陵周边居住。如此一来，既能削弱地方豪族势力，又替自己的蒙阿波啊增添热闹气氛，真是一举两得啊！你说汉武帝这些统治国家的技术究竟是哪里学来的？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过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这句台词。难道刘彻的成功是来自于儒家理论吗？我把结论说在前面啊，我认为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属于东汉学者对汉武帝的施政定调。班固的《汉书》呢讲得最明白，孝武出力，卓然罢黜百家，表彰六经。 But 西汉学者呢未必有会同意这样的看法，毕竟啊立足点完全不一样嘛。就拿司马迁《史记》来说，在《孝武本纪》开头就讲，武帝刚即位的时候呢，超级喜欢敬拜鬼神。然而拜着拜着呢，他就发现哦，各种天灾没有少，匈奴人照样找我们麻烦，那是不是我拜的方式不对呢？于是他遇到了一个人，名叫董仲舒，也是阿瑞我、当年课本上讲解独尊儒术时的重点人物。我不知道我现在还是不是这样写啦，但我发现一个关键字，独尊儒术的这个术字，他不是写独尊儒家哦。我个人不负责任的猜测是呢，术包含了方术的成分。董仲舒啊，和我们熟悉的孔子《论语》那一种儒家不太一样。你看他写的文章中呢，充满了阴阳五行啊，仿佛是个命理老师。而他提供给汉武帝的建议是，上天之所以会给国家降下灾祸，是警告我们啊，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好，要虚心接受，才能趋吉避凶。最重要的是呢，陛下应该把所有不属于孔门六艺之科的异端邪说都禁绝，老百姓才能学到纯粹的好东西。后头这个建议呢，算是哦罢黜百家的由来之一，那是董仲舒啊提给皇帝的。那刘彻有没有采纳呢？董仲舒啊，很快就被派去南方的江都国担任国相。这算不算重用啊？不好说。他历经宦海浮沉，生涯呢几乎都是外派藩国，没有稳定待过中央机关。最后呢，也是上表主动提退休，返家写书度过余生。司马迁啊是汉武帝时代的人，在《史记》里呢把董仲舒归在《儒林列传》里头，不像《祖父偃》啊、《公孙弘》还有独立专章。我认为太史公评价这一个人对国家的影响力啊，应该是有限的。结论时间啊，顺带一提，虽然讲呢汉武帝早年敬拜鬼神，他晚年啊也有碰到所谓巫蛊之乱。假设真的是独尊儒术的人，应该有不会这么迷信吧。但我这里呢也必须帮刘彻说句话，迷信这两个字是我们从现代人的观点去批判古人的科学素养。事实上汉武帝有个我觉得很有趣的特质，那就是啊他一直在寻找答案，天子对国家有何作用。因此他会相信鬼神之说，认为啊祭祀是天子应该做的，毕竟以前的人也是这么做嘛。可是当他发现前人的做法不灵光时呢，刘彻会检讨，会去找新的解方。当然啦，这个新的解方也可能是骗人的。我就怀疑哦，刘彻是不是发现董仲舒讲的那一套阴阳五行学说好像有问题，所以终究没有加以重用。要骂汉武帝的缺点其实有很多可以讲，什么好色、好大喜功、喜怒无常，我没有想替他辩驳，这一部分未来可以开专片来慢慢批。本片算是针对喜怒无常这个部分，我觉得有那么一咪咪可能是误会刘彻了。他或许跟其他之前的汉朝皇帝不一样，他是用自己的人生啊做一场大实验，实验如何成为称职的天子。今天的故事说到这边，你对于武帝刘彻有什么想法呢？欢迎在留言跟我们分享。我们也做过他阿奏刘邦时代的人物介绍，可以点击旁边的方框欣赏。大家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请不吝帮我们按个赞，推给更多人看到。除了订阅英雄说书之外，说书人阿瑞也有 Instagram 可以追踪，我会在那边分享一些日常生活，在能力所及范围，欢迎加入会员或用超级感谢留言给频道大大鼓励。期待和你们下次空中再见。